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是一档呢在空中和你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当然了，也非常的要欢迎今天呢不小心调到这个频率的新朋友啊，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那希望说你能够驻足停留啊，这个驻足不是说你把车停下来，当然了，有可能你现在是不是在一个开车在路上的状态，而是在停车。可能是在一个海边呢，或者在一个湖边放松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不经意的打开了这个车载音频来收听到了我的节目。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吧，Estella Honey 呢都希望说听了节目以后，会让你会有一些感悟，会有一些放松，好不好？好，那也期待说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通过节目认识到更多的好朋友。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好，那今天的话题啊依然是跟情感有关的。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呢的听友有自己的昵称，对啊。我们的女性听友呢叫西西宝贝，我们的男性听友呢叫哈哈宝贝，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组织就叫嘻哈帮哈。就是我这个给我的听友呢取的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源于好多年前了，对，因为我做电台节目做了非常多年，是的，所以就是原来呢在这个百度上呢是有一个这个嘻哈帮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对，嘻哈帮，或者搜一下这个爱情麻辣烫啊，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应该是能搜到啊。那希望呢以后有机会能够在线下和大家见面。当然了，我们之前呢电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也是有办过这个交友节目的，对。那希望以后呢就是如果有单身的朋友，你们有这个诉求想要通过哈尼来帮助你们去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那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好吗？好，那还是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都可以收听到节目。那官方网站和 APP 呢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好，今天话题哈是关于婚外情的。今天我选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真实世界当中的真实故事，对，而且是已经形成案件了哈。那这三个婚外情故事呢，这个女主啊，对，这个婚外情出轨的都是女性啊，我们之前呢听的比较多的都是男性出轨，对，那今天呢哈尼找了三个小故事，都是女性啊，女方妻子这方出轨了，对，那到底为什么出轨呢？是因为缺乏了这个老公的感情方面的爱护还是说这个感情淡了，或者说是就是自己觉得不甘心，这辈子就不单是想要一个男人，是吧，希望说看看试探一下自己的魅力还会征服多少男人呢，那或者说是老公那一方的问题，比如说 不太会赚钱啊，对吧？赚钱能力不行啊，或者说对家不够关心啊，那总有这么一些原因导致女人会婚外情，是不是？那男人会婚外情，那就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啊。我们今天主要来说说看啊，这个婚外情的女性，她们到底都是为了什么而出轨了？那出轨之后，她们的命运走向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时代啊，要谈这个姐弟恋是吧，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了，对吧？之前呢，很多人对于姐弟恋还觉得说，哎呦天哪啊，你这胆子真大啊，敢去找比你小的，就很不为这个世人所接受。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时代变了，现在很多女性呢都觉得，你看我有魅力吧，我能找比我小的，而且比我找小很多的。那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攀比，当然这种攀比呢是加引号的，因为他们会彼此祝福，你知道吧？就是说有人发了就是我找了一个小男友是吧，年龄悬殊10岁啊，希望获得祝福，那就有很多人就在底下评论了。啊，祝你幸福，他说我相信你们会幸福的啊，不要被年龄所束缚，你看我找的一个比我小12岁，那有的人说了我找了比我小14的，还有人说我找小比我小16的，还有人说找我比我小20岁的，对。然后呢底下就会惊叹，你知道吧，羡慕嫉妒恨，就会惊叹说，哇天呐，姐姐你太有魅力了，姐妹你太幸福了，对。就其实很多男人就看得咬牙切齿啊，真的。所以说现在就很多女生真的不会像过去的那种想法了，就觉得说，哎，男人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啊，这样才会靠得住，这种人才会是不是懂得心疼女人啊？甚至有人会说，哎呀，二婚也不用怕，二婚的男人可能更心疼女人，这都非常愚昧的思维啊，非常过气的这种想法啊。其实现在就是你离个婚，当然现在这个离婚很正常，对不对？这个太离婚现象非常严重。啊，我说的正常是加引号的，是因为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啊，不觉得说啊离婚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如果说合不来，实在是没法过下去，那就离婚吧。有的时候离婚是为了更好的一个开始，对吧？彼此还有获得幸福的机会，对不对？就是说千万别闹到最后什么这个打伤了呀，打残了呀，甚至命都没有了啊，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对不对？你说毕竟夫妻一场，是不是？如果说双方出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那你说孩子是不是他的一生也要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就是和平分手那是最好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哈，就说到这个离婚的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前几年，我应该是在节目里面说过这个事儿。这个新闻当时特别特别大，是在中国，在国内啊，有一对夫妻说要这个离婚，那在这个民政局门口啊，这个男的拿着一把砍刀，把他的妻子现场给头给剁了。太残忍了哈，那当时还真的有人在现场拍到了，特别特别残忍。当然有人会说了，这个爱之深恨之切呀，对不对？可是何必呢？一个无爱不了，已经无不再爱你的人是吧，爱留不住了，那就算了，放手吧。有的时候放手也是放自己一条生路，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马上来听的第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姐弟恋啊，但是他是相差10岁，其实相差10岁也就还好，真的现在人特别包容，10岁真的还行啊。可是问题是呢，这两个人认识的时候，这个男的才18岁，这个女的呢比他大10岁，是28岁。而且这女的呀还算是怎么说，至少在外人啊，世俗的人眼里看来，她是挺幸福的，做全职妈妈啊，从老家呢来到了上海， 老公呢挺有赚钱能力的，他就做负责就是照顾家里边，照顾孩子，做全职妈妈，每个月呢有几万的这个家用，对，但他这个钱呢，其中有一两万都给了他的小男友用。那你说他俩这感情能走多远呢？好，我们马上来听听这个故事。
这个38岁的少妇有多荒唐？背着辛苦工作的丈夫，她居然拿着家里的钱，在外面养了一个小她10岁的小伙子。然而当小伙子醒悟过来，试图摆脱少妇的控制时，这个女人突然翻脸了，一场极其残忍的报复就这么发生了。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骇人听闻的案件呢？2017年10月6日凌晨1点钟，江苏省金湖县的一个小区内突然传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声，被惊醒的邻居纷纷下楼查看情况，眼前的一幕吓得众人大惊失色。只见一名年轻小伙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脖子处流出的鲜血已经浸透了衣服，情况十分危急。邻居们随即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据了解，遇害的小伙名叫陈涛，时年28岁，金湖县本地人。陈涛常年在上海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到金湖看望朋友和家人。既然陈涛的生活圈子不在金湖，那他怎么会在金湖被人砍杀呢？通过调查陈涛的社会关系，金湖警方了解到，被害人陈涛此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但这些人先后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就在案件即将陷入僵局之际，警方了解到了一个可能与本案相关的线索。陈涛的一位朋友告诉警方，陈涛几天前曾在朋友圈发布过这样一条信息，他说自己在上海被人用电棍电击了一下脖子。拥有丰富办案经验的侦查员立刻推测，这两起案件很有可能存在关联性。与此同时，负责查看小区监控的侦查员也传来了好消息，警方发现了一名穿着黑色 T 恤的可疑男子，他曾在案发当天的凌晨多次出现在小区内。当陈涛走到楼栋门口时，凶手捅刺了陈涛数刀后匆匆逃离了现场。通过对凶手行动轨迹的摸排，警方终于锁定了凶手的真实身份，嫌疑人何周，网名纽约城的猫，时年22岁，初中文化，湖南道县人。2017年10月7日晚上8点，案发的第二天，金湖警方在徐州高铁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内成功将嫌疑人何周抓获归案。审讯过程中，何周的话让所有办案民警瞠目结舌，我并不认识陈涛，我是专门接残单和王单的杀手。顾名思义，残单就是受雇将人打伤，而王单则是受雇将人杀死。何周表示，受到雇主的邀请后，他第一次行凶是在10天前的上海，不过当时由于电棍没电了，行凶并没有成功。那么躲在何周背后的雇主到底是谁呢？通过何周提供的聊天记录，警方也查到了雇主的真实身份，嫌疑人沈金梅，网名淡淡的我自己，时年38岁，江苏金湖人，本科学历，15年前跟丈夫和孩子移居住在上海。正当警方准备抓捕沈金梅时，没想到沈金梅主动来到了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捕后谈及自己的作案动机，沈金梅悔恨地说道，我很在乎他，我真的没想要他的命，我只是想找人教训他一下，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听得出来，沈金梅似乎跟陈涛的关系非同寻常，那么两个相差了10岁的男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恩怨纠葛呢？要想解开本案的谜题，我们还得从陈涛和沈金梅的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已经结婚的沈金梅在金湖老家的一场饭局上认识了18岁的陈涛，彼时的陈涛年轻帅气，充满活力。吃饭时，陈涛立刻吸引了沈金梅的注意，见沈金梅默默地坐在旁边不说话，陈涛主动给沈金梅夹菜敬酒。沈金梅被贴心的陈涛感动得不行。饭局结束后，两人就互留了联系方式。当时的沈金梅已经移居上海，结婚后一直在家里当全职妈妈，而自己的丈夫忙于工作，时常要出差，有的时候一出差就是几个月，这让沈金梅倍感孤独。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后，不甘寂寞的沈金梅就开始在网上找陈涛聊天。对陈涛来说，沈金梅就像一位知心的大姐姐，每当陈涛难过焦虑的时候，都会选择向沈金梅倾诉，而沈金梅总会鼓励安慰陈涛，两人就这样越走越近了。网聊了一段时间后， 陈涛决定去上海闯荡发展自己的事业。沈金梅听到这个消息是喜出望外。陈涛一到上海时，沈金梅便立刻约了陈涛见面。当天晚上，舍不得分开的两人心照不宣的在宾馆发生了亲密接触。自此以后，沈金梅就开始和陈涛频繁约会，有时候一起吃饭聊天，有时候则一起去看电影。虽然沈金梅的年龄比陈涛足足大了10岁，但年龄的差距丝毫没有降低两个人感情的热度。出来上海的陈涛没有钱，沈金梅就每个月给陈涛1万到2万块供陈涛生活。在相处的前6年时间里，陈涛和沈金梅的感情相当稳定，沈金梅甚至有了离婚和陈涛重建家庭的想法。但每当沈金梅向陈涛提出结婚时，陈涛便会立即拒绝他。陈涛认为老家的父母不可能同意自己和一个大10岁的女人在一起，他也害怕被人指责是拆散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沈金梅理解陈涛的苦衷，也就没再强求。沈金梅觉得不能结婚也无所谓，只要陈涛真正爱他，陪伴他就可以。然而故事之后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沈金梅的意料。自从2013年陈涛开始创业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有了变化。陈涛整天忙于工作，不再关注沈金梅的需求。在创业过程中，陈涛也赚到了钱，不再需要沈金梅的帮助，陈涛自然也对沈金梅渐渐失去了兴趣。经过几年时间的打拼，陈涛已经成熟了不少，他对这段关系产生了怀疑。年轻时候的他不懂事，现如今他总觉得插足别人的家庭很不好，自己总归也是要找个正经姑娘结婚的。于是陈涛正式向沈金梅提出结束这段关系。深陷爱情的沈金梅哪里会同意分手？得知陈涛谈恋爱以后，沈金梅不停地给陈涛打电话，试图阻止陈涛的恋情，甚至沈金梅几次到陈涛的住处来围堵他，见到陈涛便用全身力气去打他，辱骂陈涛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面对气急败坏。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是爱情麻辣烫。那今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女性的这个婚外情啊。刚才是分享了第一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啊。是关于这个相差10岁的一个姐弟恋啊，又是婚外情。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继续把这个故事听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我的新老朋友，我的粉丝宝宝们啊，女生啊，女生听友呢就是西西宝贝，男生听友就是哈哈宝贝，对，所以我们的这个粉丝俱乐部叫嘻哈帮，虽然说呢这个见面的机会是很少很难得，但是一定有机会哈，所以呢这个我们是精神上的相互的支持，对不对，相互的一个温暖，然后呢希望说通过节目，对吧，我们在空中约会，通过节目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彼此的了解，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传递更多的我希望尤其是这些在情感当中呢有困扰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啊，我的嘻哈宝贝们啊，我能够让你们听到啊更多的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啊，那你们自己呢，就是可以从中去领悟、去感悟，然后呢去吸取更多的经验，从而呢，当你遇到你的情感问题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个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去面对。我希望大家都收获幸福，让我们一起幸福。God bless you。 好的，亲爱的新鲜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婚外情啊。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三个故事的婚外情的女主啊的这个谁出轨了，今天讲的是女人出轨，女人的婚外情。对，我们之前也聊过关于男性的这个婚外情，男人出轨，对，男人出轨太多了，但现在女人出轨的也不少，是吧？所以我们刚才呢第一个故事没有听完，是关于相差10岁的一个姐弟恋。那这个女的是已婚了，她28岁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18岁的小男生啊，这小男生对她呢，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这男的对她特别的体贴，很 nice 的一个弟弟。嗯，本来可能就是这个弟弟也对她也没有想法，只是把她当成一个知心大姐姐啊，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困扰啊，烦恼啊，跟姐姐说一说。这个姐姐也是就是做全职太太嘛，嗯，老公也没时间陪她，老出差，所以她就觉得哎，也是很开心，特别享受啊，跟弟弟的这个交往啊，这当时这个交往是很正常的。到后来呢，这个男的呢也到了上海，对，他们是老乡。都是从自己家乡那个地方出来了，都到上海了。那这个女的呢先来了上海，对，那这男的后来也来了，也来了以后呢，这女的对他特别好啊，各个方面的照顾，对不对？这个像妈妈一样的，是吧？所以说你知道吧，男人就是我抛开这个啊，抛开这个姐弟恋来讲，我觉得女人真的，我是过来人，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即使你太真的是特别会照顾人，特别懂得心疼人，但是你也要把控好那个付出，你知道吧？因为有的人，你要看你对你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的人，他如果不懂得珍惜你，对，他不懂得你的好，不懂得欣赏你，他会觉得你所对他的付出都是他应得的，是因为他有魅力啊，他让你那么爱他，你明白吗？就这样的人就不值得你去付出。他反而觉得哎，你就应该这么做，你就理所当然对我这么好，你该，本来他就觉得应该，后面变你该了，你活该，嗯，知道吧？所以人都是这样的，你要把控好那个好，那个付出，对，也要对方也要懂得付出，在这个天平一定要保持平衡啊，你才不会失衡失控，这个感情这个天平就不会失控。那这个女的呢就刚开始对他特别好，这个一个月能给他拿1-2万的生活费，你想想什么概念？就算他是18岁出来了，对吧，可能那时候学历也不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可是他一开始就把他给养坏了，所以他就感觉就是这个女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男的，他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他就觉得说他满足了他那个自我魅力的一种肯定啊，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啊，性生活是吧，性生活方面他有人给他弥补了，因为老公经常不在嘛，老出差，他在性方面得到满足了啊。还有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也有一种成就感，他觉得说哎，你看这个男孩子离不开我，对吧，我对他这么好，我那么爱他，我有这个条件有能力对他好，我也没什么压力，是不是？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种依赖关系。这个男的也是，这男的就觉得说哎呀，我这初来乍到的，有一个姐姐对我这么好，对不对？然后呢又像妈妈一样姐姐一样的疼我啊，然后呢我因为他，我至少我刚开始我不用担心这个吃喝住的问题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在性方面，他当时也是18岁嘛，你想想是不是，他可能也觉得嗯挺刺激的。然后这样的生活呢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女的呢她就觉得说，这男的也成熟了嘛，对吧，过了5-6年，她就想跟这女的想跟这男的永远在一起，想离婚了永远跟他在一块儿。可是这个男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他的人生开始发生变化了，他开始赚钱了啊，创业赚钱了，他有这个经济条件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开始避讳了，说他家里人不会同意他们两个人，是吧，相差10岁，他觉得他的父母不会同意他娶一个大10岁的女人，他就拿这个来压这个女的。所以这个女的会跟他闹说你忘恩负义， 是不是？你赚钱了，你觉得不需要我支持你了，然后呢，你就把我给甩了。可是这时候女人已经对他非常非常的依赖了，就是我们能感觉到他在身体方面，在情感方面都非常依赖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小男友。好，我们来继续把这个故事听完。 OK，
这东西面对气急败坏的沈金梅，陈涛屡屡选择了忍让。几次纠缠过后，沈金梅的内心逐渐对陈涛产生了仇恨，而陈涛已经铁了心的要和沈金梅分手。2017年9月，陈涛在父母的要求下回了一趟金湖老家相亲。沈金梅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里瞬间燃起了极度的火苗，一个疯狂的报复念头开始在他的心底冉冉升起。沈金梅开始在网上寻找杀手，他希望有人能帮自己教训一下陈涛。在网上尝试了搜索后，沈金梅就这样找到了杀手何周。沈金梅要求何周必须卸掉陈涛一条胳膊，双方最终以40,000元的价格达成了合作。沈金梅将陈涛的所有信息全都提供给了何周。何周在上海行凶失败后，又追到了江苏金湖伺机动手。2017年10月6日，案发当天凌晨，何周怀揣着尖刀在楼栋门口等到了陈涛。何周立即举着刀向陈涛捅去，陈涛本能的进行了反抗，不料何周接下来竟然举着刀直接捅向了陈涛的脖子，陈涛当场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也正是我们在视频开头看到的那一幕。万幸的是，经过医院一整夜的抢救后，陈涛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当躺在病床上的陈涛得知是沈金梅雇凶伤害自己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曾经的两人爱的是那么的甜蜜，如今分手了就要这样拔刀相向了。可怜的陈涛也为一段错误的感情差点丢了性命，而恶毒的沈金梅则将为愚蠢的报复上任，接受法律的严惩。2018年10月18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沈金梅因感情纠纷雇佣被告人何周使用暴力手段对他人实施非法伤害，二被告行为均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本案中被害人已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且二被告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酌情可从轻处理，故而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沈金梅有期徒刑6年，判处被告人何周有期徒刑10年。
OK，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评论的哈。有一位说，现在这个沈金梅是不是应该已经出狱了吧？哎，这还是挺关心的哈。2018年发生的，对，那是刚出狱应该是。还有人比较搞笑，说那个姐性别别卡那么死，这是女生说搞笑的搞笑的啊。另外一位说，大姐出狱了吧，怎么联系你，我也刚好18，一个月2万，看在你这么痴情的份上，我不会和你分手。然后加了一个很搞笑的表情，天哪，对，就现在这些人想吃软饭的男人是越来越多了哈。我们看另外一位说，哎呀，这要是我也不分手啊，18年2万不少了，而且富婆还会疼人。没有18年，哎，想多了，顶多可能养他5-6年吧，我觉得至少，那这位女网友说，女人能每个月倒贴1-2万，是这个女人的老公把她养的太好了，这也是个高赞评论哈，另外一位就说了，这个女的没有认清生活的真相，所以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是拎不清啊。还有人说好奇哈，这个时代了，怎么还有杀手啊？真的好疯啊！杀手也很年轻啊，才22岁，要关10年。我再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就大家都在讲这个钱的事儿，说前几年这个薪资怎么样？所以就是这位说，有没有弟弟来找我的？底下就有人说，姐姐你看，底下就有人说，姐姐你看我行吗？还有一个人说，老弟弟可以吗？还有人说，哥哥可以不？ 哎，笑死我了！我就是，所以那种什么啊，如何俘获富婆的心，是吧？这样的这类的书籍是卖得出去的哈。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抓紧来听第二个故事，好吧？我们也还有两个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嗯。已婚男人有多？在幼儿园家长群里，他居然一眼就看上了一位女老师。此后，男人对女老师穷追不舍，终于在车里得到了对方。为了让女老师离婚，他用尽了一切卑劣的手段。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就这样发生了。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令人愤恨的案件呢？2019年1月2日凌晨1点钟，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公安局接到了一通紧急的报警电话。电话中，一名男子慌慌张张地说道：“不好了，我妹夫在家里被人捅死了，你们快去看看。”接到报案后，志丹警方立即驱车赶往了现场。案发地点在一处窑洞房内。当警方到达现场时，就看到一名精神崩溃的年轻女子站在门口，她的双手全是鲜血，嘴里不停地哭喊着救命。她就是这户人家的女主人胡静。走进屋内，一幕触目惊心的场景映入了警方的眼帘。房间里的双人床上躺着一名已经死亡的成年男性，其胸口和腹部有着10余处刀伤，床单被褥都被鲜血浸透，墙上也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足见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据了解，死亡的男子名叫郑斌，和胡静是夫妻关系。经法医鉴定，郑斌系被担任锐器刺破胸部致心脏破裂而亡。那么究竟是什么样歹毒的凶手要置郑斌于死地呢？警方立即对凶案现场进行勘查。位于厨房的一扇窗户上，侦查员发现了踩踏的痕迹，橱柜的台面也同样有着清晰的脚印，显然凶手就是从这个窗户闯进了死者的家中。据胡静回忆，当时她和丈夫都在床上睡觉，凶手拿着刀突然就从厨房冲了出来，疯狂地朝着她丈夫捅去。在打斗的过程中，三个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据悉，郑斌性格憨厚老实，平时从没和什么人结下过仇怨，到底是谁要了他的命呢？胡静告诉警方，他知道凶手是谁，就算化成灰他也认得出来。他叫田军，时年29岁，陕西省安塞县人。警方马上封锁了现场，开始搜查田军的踪迹。原来田军作案后并没有逃跑，而是在一间空置的窑洞房内躲了起来，藏匿了4个小时后，感觉逃跑无望的田军心理防线终于坍塌，最终他被迫从隐匿的窑洞里走了出来。被捕时，田军神情憔悴，他的表情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绝望。田军对潜入胡静家中把郑斌杀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谈及自己的作案动机，田军气愤地说道：“我就是为了一个情字，我看不得自己的女人被别人碰。”那么这个田军究竟是什么人？他凭什么说胡静是他的女人呢？要想解开本案的谜题，我们还得从田军和胡静荒唐的邂逅开始说起。田军的家在延安安塞县的一个农村，初中毕业后就辍了学。辍学后，田军学习了理发的手艺，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因为生意不错，田军的手头便有了些积蓄。21岁的时候，经朋友介绍，田军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两人相处了3个月就草率的结了婚。婚后，妻子给田军生下了2个女儿。一家四口的生活本可以非常幸福，可此时田军的心里却开始躁动不安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田军觉得妻子性格急躁，总因为一些小事就和他争吵。田军对这段婚姻生活逐渐失望起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梦中的女神出现了。田军的女儿上了幼儿园后，他加入了女儿班级的家长群。彼时的胡静正好是女儿的老师，通过头像，田军一眼便看上了这个长相姣好的女人。为了能一睹芳容，在之后的日子里，田军每天都主动送女儿上下学。田军被胡静迷的是神魂颠倒，胡静热情温柔，和自己的妻子相比简直是个完美的女人。那么胡静又是什么情况呢？彼时24岁的胡静已经结了婚，她和丈夫也有2个孩子，丈夫是一名货车司机，一家人的生活虽说不富裕，但也非常的幸福。胡静压根就没想到自己已经被一个男人盯上了。自从田军心里有了胡静之后，他 他便想方设法地接近胡静，他在群里加上了胡静微信。一开始田军便找各种话题和胡静攀谈了起来，胡静的心里并没有任何的防备。过了不久，田军就把车开到了胡静家附近，他以了解女儿学校生活为由，将胡静约到了车上。田军扯着胡静聊了好一会儿，最后临走时，田军竟然对胡静动起了手脚。胡静见状吓得赶紧推开他跑回了家，然而这次的反抗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田军依旧不停地来找胡静，还光明正大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田军不知羞耻地表示想要和胡静谈恋爱，面对无赖般的田军，胡静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敢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丈夫。田军此后继续约着胡静见面，胡静自然不肯答应，可只要胡静不出来，田军就会直接去家门口等胡静，直到他出来为止。为了自己的声誉，不敢拒绝的胡静选择了顺从。终于在一天中午，田军将车开到一处无人的树林中，和胡静发生了亲密接触。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这个话题，继续把这个故事听完啊。这幼儿园老师和自己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男家长啊，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
你的健康保险有没有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又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可以透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打最新的疫苗。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者 CHIP 儿童健保计划都包括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制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节目。那怎么搜呢？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的，那我们继续把这个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说完哈。因为这个故事之后呢还有一个案例，也是真实的这个婚外情女人啊出轨的案例。好，我们继续来听。
此时的胡静仍旧选择了沉默，然而她不知道正是她的糊涂给日后的悲剧埋下了导火索。自此以后，田军就把胡静当成了自己的女人，时常带着胡静去宾馆约会。随着交往的深入，田军觉得自己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早就对妻子有想法的他终于离婚了。对于田军离婚要和自己长相厮守的想法，胡静一直是拒绝的，他规劝田军要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然而胡静的劝告对于已经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田军来说简直是毫无作用。直到这时候，胡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向田军提出了分手，可已经没了家庭的田军怎么可能答应呢？必须要彻底得定心爱的女人，必须要让胡静也离婚。为了达到目的，田军想方设法地加上了胡静丈夫的微信，并且把一张他和胡静在宾馆亲密时的照片充满挑衅地发给了胡静的丈夫证宾。妻子竟然和别的男人拍下这种照片，作为丈夫的证宾直接傻了眼。没有想到妻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郑斌当场跟胡静提出了离婚。舍不得家庭的胡静哭诉着说道：“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这张照片是他骗我拍的，说只要拍下一张照片就答应和我分手，我就同意他拍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无耻。”说吧，气愤的胡静就给田军发送了短信，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是不会和我老公离婚的，你也休想拆散我的家庭。看到信息的田军怒火中烧，他发照片给胡静的丈夫，目的就是为了拆散这对夫妻，谁知适得其反，现在不仅没能拆散，反而让胡静怨恨自己。田军是越想越气，一颗仇恨的种子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2019年1月1日，案发当晚，田军打算再去找胡静谈一谈。出发前，田军在身上带了一把刀子，他知道胡静肯定不会给自己开门，于是便打算偷偷翻窗户进去。摸索着爬到窗户边后，眼前出现的一幕把田军气得直跺脚。田军来到窗户边时，恰巧看到胡静和丈夫在亲密接触，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居然在和丈夫做这种事情，田军顿觉得血往头上涌，这个死男人凭什么动我的胡静，胡静只能是我的。等了大约两分钟后，胡静和丈夫刚准备入睡，田军马上从窗户上跳下来，径直冲到了胡静夫妻俩面前。看到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手里还带着刀子，胡静最先反应过来，她赶紧推开了丈夫。田军见胡静此刻居然还护着这个男人，他更加生气了。田军发疯似的挥着刀朝郑斌的身上捅去，尽管胡静帮着丈夫一起反抗田军，但手无寸铁的夫妻俩哪里是田军的对手，这捅了多少刀后，郑斌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胡静的双手也被刀子严重划伤，一场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糊涂的胡静也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让丈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残忍的田军也将为疯狂的继父杀人接受法律的严惩。2020年2月11日，陕西省志丹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田军因感情纠纷使用暴力手段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归案后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酌情可予以轻判。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田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分享的这第二个故事呢，这个婚外情啊，女主呢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她的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呢是她的这个教的带的孩子里边的一个家长，一个男家长。那这个男家长呢，他本身的这个婚姻就已经出问题了，对，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间发现，哎啊，在这个家长群里面发现他这个孩子的老师，哇，长得又好是吧，看起来是特别有耐心，对不对？哎呀，这个我要能娶到这么完美的妻子该多好。他胆子也是很大哈，这个幼儿园老师是有这个有夫之妇啊，他还这么大胆的去邀约他，然后出来见面，甚至大胆的表白啊，这个表白之前就已经动手动脚了。所以我跟你说，有些男的他在就是他不单是言语暧昧，有的人连言语暧昧都没有就直接先动手了，看你会不会反抗，看你是就是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说女人们，你们被男人试探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一些是他试探的行为，他的动作，明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有人说他们不相信这个女老师是被迫的，说那个只是他的一面之词。他说那个如果说他是不愿意，为什么他后来是吧还老跟他出来呢，甚至是去酒店开房了呢，是不是？可能第一次他是就是半推半就，他可能也意识到说我是有夫之妇，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对这个男家长的多少也有点好感，他刚开始是抗拒，可是后来呢是吧就半推半就的就发生了，发生了以后他就豁出去了，是吧，他也觉得说哎呀，我虽然我老公挺好的，挺老实巴交的，对吧，我这日子过得也挺踏实，但是他也想找点新鲜感，找点刺激。但是没有想到啊，就是他这样的一种举动，放任自己去找刺激，导致了一个男人为了他离婚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最重要的他这个老公，你看为了他是吧命都没有了。所以说娶老婆太重要了啊。我们看评论，这位说哇高赞评论啊， 1.5万的点赞，他说我是一名老师，我从来不会去加孩子爸爸的微信，不管多帅我都会拒绝，虽然每次他们都会以了解孩子为由，我每次都说我已经什么，哎，我后面我这个评论我看不到，嗯。然后另外一个说，你是一个有原则的男老师，然后另外一个底下评论说，她是女的，她是女的啊 ，OK， 是女老师，好吧，嗯，哦，姓男，太搞笑了吧，姓男。这位说胡静就是这个女老师啊，胡静真的是糊涂啊，一开始被骚扰就告诉她老公啊，这种无奈你越忍她就越得寸进尺，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刚开始真的这个女的是对她很反感的，觉得是在骚扰她，但是后来这个男家长呢是吧，迎难而上是吧，这个死不肯放弃，死皮赖脸啊，终于被她搞到手了，嗯，甚至就是非常的嫉妒他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对吧，啊，还跟他的老公发生关系，他就觉得这是我的女人，任何男人都不能碰，他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另外哦，他说这个幼儿园老师的老公是大货车司机，一个月没有几天在家，女老师也是正常人，也需要安慰。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他的这个评论，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说你猜我信不信胡静说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不敢相信这个胡静的一面之词啊，但是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我刚才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分析了他的心路历程。 OK， 接下来听另外一个故事。 OK， 我们接下来听第三个故事。
这个35岁的少妇有多过分，她嫌弃自己老实的丈夫没本事赚钱，居然和一个有家室的公子哥混到了一起，丈夫一再忍让，可是女人和公子哥的行为却越来越猖狂，终于一场歇斯底里的杀戮就这么发生了。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令人愤恨的案件呢？2004年7月6日下午1点钟，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的一农户家里，乔大爷带着孙子像往常一样睡着午觉，猛然间睡梦中的乔大爷被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闹声惊醒了。乔大爷起身准备过去查看情况，然而当他刚走进屋内时，却见到了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只见一个人影嗖的夺门而跑。乔大爷回头一看，自己的儿子竟然浑身是血的倒在了血泊之中。乔大爷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接到报案后，黑山县公安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经过勘查，屋内十分凌乱，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地上还有着一把沾着血的剪刀。就在警方调查现场的过程中，医院传来了一则不幸的消息，被害人乔明伟因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法医检验后确认，死者胸口的一处致命伤与地上剪刀的形状相吻合，也就是说凶手就是使用这把剪刀捅死了乔明伟。根据乔大爷回忆，他认识凶手的背影，这个男人叫戴军，前一天刚刚到他家里闹过。得知此讯息后，黑山警方立即准备对戴军实施抓捕，可是当警方到了戴军家时，戴军早已经畏罪潜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警方没有放弃对戴军的追捕，可戴军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戴军的杀人动机也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直到2018年6月，黑山警方接到了一通举报电话，一个神似戴军的男人最近回过一趟老家，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追踪过后，侦查员们终于在内蒙古的一矿井中将潜逃了14年的戴军成功抓获归案。被捕后，谈及案发的瞬间，戴军显得无可奈何，他愤恨地说道，乔明伟实在太不是人了，他不仅侮辱我，还害得我妻离子散，这都是他自找的。听得出来，案发至今，戴军对乔明伟仍有着颇深的怨恨。那么在戴军和乔明伟之间究竟有着什么难以化解的仇恨呢？要想解开本案的谜题，我们还得从戴军的婚姻开始说起。戴军的老家在黑山县的一个偏僻农村，在戴军的记忆中，他的家庭一直难以摆脱贫穷，母亲身体不好，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种地。成年后的戴军老实憨厚，为了帮助父亲减轻负担，他早早的辍了学。当戴军到了适婚的年纪时，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戴军说媒， 哪个姑娘愿意嫁到他这样的家庭呢？为了能多赚点钱讨个媳妇，戴军决定离开老家去县城打工。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时，戴军就这么认识了一个叫周晴的女孩。当时的周晴二十出头，因为受不了父母重男轻女的压迫，她一个人从四川老家来到了辽宁黑山打工。北方的一切对于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周晴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周晴一边要忍受孤独和寂寞，一边还要努力赚钱。戴军得知了周晴的遭遇后，便经常会主动关心周晴。一来二去，两个内心各有苦楚的年轻人慢慢的产生了感情。谈了半年的恋爱后，周晴和戴军真正的走到了一起。婚后不久，周晴便怀孕了。可此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件喜事竟会给这对夫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戴军让妻子在家安心养胎，自己出去上班养家。可即便戴军拼命的打着两份工，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入不敷出。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挺着大肚子的周晴只好在附近的一家饭店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怀着身孕，工作自然是辛苦的，尤其当听到同事问她肚子这么大了怎么还出来上班时，周晴更是委屈万分。为什么自己会嫁给这么一个没本事的男人呢？一股怨气在周晴的心头油然而生。周晴把所有的怒火发在了戴军的身上，总挑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戴军发生争吵。然而面对妻子的牢骚与怒火，戴军怎么也不吱声。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中的情感。戴军的反应让周晴更加窝火。戴军原本以为与妻子间的分歧会随着孩子出生而慢慢消失，可是不曾想孩子的出生非但没有让两人的关系得到改善，反而让矛盾愈演愈烈。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剧增，戴军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周晴心中的怒火再次升腾起来。为了安慰妻子，老实的戴军主动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戴军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勤劳和善良是永远没法挽回妻子的心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乔明伟的男人意外地出现在了周晴的生活中。一次周晴去菜市场买菜时，偶然遇到了乔明伟。当年34岁的乔明伟可谓是意气风发，是黑山县有名的公子哥。周晴过去在酒店上班时，乔明伟作为老顾客经常去酒店请客吃饭。周晴对出手阔绰的乔明伟印象非常深刻。这次偶遇时，乔明伟的一句话让周晴的内心破防了。周晴，你怎么变得这么憔悴了？我看得都心疼。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后，乔明伟经常以各种理由去找周晴，还买了很多贵重的礼物送给周晴。起初周晴觉得乔明伟追求他可能是图个新鲜感，可直到周晴的孩子生病时，周晴彻底改变了对乔明伟的看法。那天晚上孩子发了高烧，周晴给丈夫戴军打电话，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慌乱之中，周晴拨打了乔明伟的电话。出乎周晴意料的是，乔明伟不仅替周晴付了治疗费，还全程陪着他给孩子看病治疗，这让周晴对乔明伟感激不已。周晴的内心动摇了，老是无能的丈夫怎么能跟温柔多金的乔明伟相比呢？这天晚上，周晴主动和乔明伟发生了亲密接触。这次过后，周晴再也看不上贫穷的丈夫，而戴军也对妻子的冷淡有所察觉。戴军发现妻子有了不少精致的化妆品和名牌包，顿时怀疑妻子是不是有了外遇。哪知道周晴竟然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戴军没有发火，他似乎非常理解妻子的感受，毕竟谁让自己穷呢？戴军只是对妻子说道，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和外面的男人来往，我就当没发生过。周晴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2004年7月初，戴军在一家宾馆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正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里。戴军顿觉得血往头上涌，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妻子的面子，戴军没有当场揭穿妻子。等妻子回到家后，戴军才开始质问周晴。而面对气愤的丈夫，周晴的态度却显得非常理直气壮。周晴当场向戴军提出了离婚，现在到哪都要钱，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赚到钱，我在你身上已经看不到希望了，我要把孩子也带走。妻子的话让戴军彻夜难眠，虽然他多次忍让着妻子，可妻子却铁了心一般执意离开他。彼时的戴军把所有的罪责都怪到了乔明伟的身上，如果不是这个男人，我的家庭怎么会支离破碎呢？第二天，委屈的戴军便来到乔明伟家讨要说法，不料戴军居然被乔明伟的几个朋友当场打了一顿。2004年7月6日，案发当天中午，戴军再次来到了乔明伟家找乔明伟理论。戴军生气地说道， 你有老婆有孩子，干嘛还来骚扰我的妻子？乔明伟见到一脸木讷的戴军，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继续挑衅戴军说道，你不是没钱养媳妇吗？我帮你养啊。
这个结局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就是被绿的这个男主呢，就把外边这个男的就用剪刀给刺死了。鉴于这个受害人呢也是有过错，所以最后被绿的男主是死缓两年执行。好的，今天节目就暂告一个段落了，依然会送上 Estella 和你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喽，嗯，好梦。